郭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日本向越南赠船加强海巡，越南计划武装渔政的船只。哈马斯说被俘的以色列军或者已经死亡。美国众议院就非法移民危机通过法案。下个星期华盛顿将举行非洲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来到美国的非洲伊波拉疫区的官员将会受到检测。
Folks who are coming from these countries that have even a marginal risk or an infinitesimal risk。
奥巴马说来到华盛顿出席非洲峰会的伊波拉疫情地区的官员将会受到检测。他还说美国将会提供人力物力，帮助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应对伊波拉的疫情。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在今晚的专题节目呢，我们是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就请收听由张平康报告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日本向越南赠送了六艘巡逻船，而据说这个是日本帮助越南提升海事安全一篮子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在访问越南期间与越方签署了这一笔总额达到500万美元的援助协议。这些巡逻船在经过训练以及装备之后，将会用于协助越南海岸警卫队和渔业部门加强海上巡逻以及监察。越南和中国的关系由于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而降至近年来的低点。最近越南针对中国在有争议海域布设石油钻井平台而提出的强烈抗议。中国对南中国海的绝大部分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因此导致了同一些邻国的领海纠纷。而另一方面，越南方面表示渔政监管部队管辖的所有船只将会配备武器，这是越南在同中国有争议的石油钻井平台引发的紧张对峙之后采取的措施。根据越南国家媒体在星期五发布的一项政府法令，所有渔政船只将会从9月15号开始配备机枪，渔政部队人员在南中国海执行巡视任务的时候将会佩戴手枪以及机枪。越南和中国船只在西沙群岛附近因石油钻井平台而对峙的期间多次发生冲突。河内方面表示，越南几艘的渔船遭到损坏，一艘渔船甚至是被中国渔船撞沉。北京方面则是表示越南船只是侵略方。北京还未有就越南武装渔政船只的计划是发表评论。哈马斯武装人员说他们不知道以色列声称被哈马斯捕获的以色列军士兵的下落，但是哈马斯猜测这名士兵可能已经死于以军的轰炸。哈马斯星期六发表声明说，该个组织和加沙地带的南部的武装人员失去了联络，而该名以军士兵在这一带被俘。哈马斯说，据说这些武装人员全部死于以军的袭击，而该名以色列军士兵可能是一同死亡。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呼吁哈马斯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星期五捉获的这名以色列士兵。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listening. If they are serious about trying to resolve this situation,
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哈马斯武装分子必须立即放人，以展示他有诚意化解加沙地带的紧张局势。奥巴马重申，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使到他免受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但是同时亦都指出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令人悲伤。奥巴马还说必须竭尽所能停止冲突。星期五交后时候，美国国会以395票对8票通过了一项议案，为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总额2亿2500万美元的紧急拨款。这项的法案需要经奥巴马总统签字之后才能够生效。星期六早上，以色列的一个网站说，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几枚的火箭弹。之前哈马斯表示他们向特拉维夫发射了3枚的火箭弹。巴勒斯坦官员星期五说，以色列星期六空袭了加沙城镇法拉克以及是外围的地区，造成了34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对爆发伊波拉疫情的西非国家首脑说，伊波拉疫情迅速蔓延， 超过了努力控制这个传染病的速度，但是他说疫情是可以制止。陈冯富珍星期五在基内亚首都科立克换了基内亚、利比利亚以及塞拉里昂总统之后表示，派安全部队封锁伊波拉病多发的农村地区，有助于阻止病毒的传播。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表示，到华盛顿出席非洲峰会的伊波拉疫情地区的官员将会受到检测。他还说，美国将会提供人力物力帮助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应对伊波拉疫情。
Folks who are coming from these countries that have even a
marginal 美国有两名医务人员向非洲感染了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个人预计星期六是被送返美国治疗。这次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已经夺去了近730人的生命。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通过了一项移民法案，以解决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危机。这项法案将会使到美国边检部门更加容易地遣返无人陪同的非法移民儿童，并且增加对驻守边境的国民警卫队拨款。众议院延长了星期五的工作时间，以保证在夏季休会前对法案进行投票。不过由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在投票表决参议院版本的法案前已经是休会，这个意味着尽管是众议院通过了法案，国会至少是在未来一个月里面不会就这个问题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众议院版本的法案过于极端，他批评众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人试图推动一项参议院不会同意而他本人亦都会否决的法案。奥巴马总统说，由于目前没有国会两院共同支持的法案，因此他将会独自行动，指令为照顾边境地区的移民儿童以及是加强边境安全增加拨款。共和党议员批评说，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导致了57,000名的来自萨尔多、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的非法移民儿童是涌入美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非洲各国的商业领袖参观了美国主要的一些能源和交通的设施，希望从中获得解决经济发展放慢的方法和商业资源。这个是为了推动美国在非洲的投资，也是为了促进美国与非洲的经济和就业的增长。今年8月份，奥巴马总统将会同很多的非洲领导人进行会晤，届时贸易和投资将会成为重要的议题。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非洲各国的商业领袖在过去几年参观了美国的机场及一些能源设施，他们在这里寻求解决他们国家基础设施问题的方法，以及能够提供新技术和融资的商业资源及投资。在高峰论坛举行之前，他们还会参观很多的地方，包括休斯顿的能源设施和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美国贸易与发展处处长扎克说，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能够加快非洲的经济增长，因为农民及其他制造者能够更加容易将产品运到市场。他说，
But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is really inhibiting their ability to be able to market those goods successfully.
美国贸易与发展处处长扎克说，运输成本高确实阻碍了将产品成功推广到他们自己国家及非洲其他地区的市场。如果万事俱备，非洲市场将会繁荣起来。例如，根据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位学者说，自从2000年以来，非洲移动电话的数量从1500万部已经激增到8亿部。范彼得表示，这种增长得益于非洲的自然资源及快速增长的人口。非洲人口目前已经达到10亿。他还说，非洲人口最终会超过印度和中国，并由此改变全球市场。他说，
Mid-century, a quarter of the world'sWorkers will be in Africa, so it will be a locus of production and jobs.
大西洋理事会的范彼得说，非洲还很年轻，到本世纪中叶，非洲将会拥有世界1/4的劳动力，因此那里将会成为生产和就业的所在地，成为潜在的市场。美国助理国务卿林达·康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使美非的数百位总裁共聚一堂，探讨在非洲投资的机遇。他说，
We hope that this is a transactional event where leaders will leave and CEOs will leave with some ideas of how they might move forward.
他们希望这项事务性活动结束的时候，各国的领导人和集团领袖能够就如何积极推进在非洲投资有一些的想法。 一啲非洲国家是主要的石油和矿产生产国，他们的很多产品出口到中国。中国过去十年来在非洲的投资达数十亿美元，与欧盟一起替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这个令一些批评家担心。他们说中国在促进人权和有效治理方面所做甚少。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中国的投资如果能够为非洲带来更多的发展与就业，那将会是件好事。他还表示，非洲如果能够善于与潜在外国投资者进行洽谈，并深化反腐败，这样将会有助于非洲的繁荣。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呼吁非洲一些青年才俊推动非洲国家的妇女权益。米歇尔·奥巴马对500名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的参加者发表讲话的时候谈到这一点。这个计划是美国举办的为期6个星期的培训项目。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米歇尔·奥巴马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妇女权益问题亦是男人的问题。他说
So to all the men, my brothers here today,I have a simple message.
米歇尔·奥巴马说，对所有男人来讲，包括今日在座的他的兄弟，他有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大家需要他们大刀阔斧的行动。这些参加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培训的年轻人说，他们喜欢第一夫人发出的信息。来自尼日利亚的奥科罗说，
Every society is measured by the way they treat their women.And, I feel so、inspired
奥科罗说，每个社会的优劣都取决于他们是怎样对待妇女。听到这句话他很兴奋，这个也是他要带回家带给他周围的人的一个信息，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妇女并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尊重。而来自斯威士兰的德拉米尼说，他最受鼓舞的是听到有关他们应该得到男人支持的话。米歇尔·奥巴马的讲话是在华盛顿举办的这次培训活动中的亮点。这次活动还邀请到奥巴马总统发表演讲。参加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的这些人是从50000名报名者中选出来，他们还将参观美国一些大学，并同一些商业领袖见面。网站创办人托贝尔鼓励参加者要有远大梦想。他说，
Don't dream this big, dream this big. Dream so big that people think you're insane.
托贝尔说，要有好大好大的梦想，大到其他人都觉得你疯狂。这些参加者说，他们都备受鼓舞。来自尼日利亚的加尔巴说，
I believe when I get back home, I'll try to see how.
加尔巴表示，他相信他回到家之后，会试看下怎样将这些融合起来，或者介绍很多人来一起做这个工作，人多力量大。他说，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自己相信，正如米歇尔所说的。绝大多数参加者将在这次培训结束后返回家园，有一小部分会留下在美国做实习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场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令到整个西非的卫生官员疲于奔命，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世界主要领导人正在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究竟是应该怎样来到提供帮助以应对疫情。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塞拉利昂等国，伊波拉病毒正是迅速蔓延，来自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官员甚至不能够离开治疗点去寻访感染者。该组织协调员柯雅伍兹话，
I would say we are on the top of an iceberg in a moment because the contact tracing is not really functioning.
伍兹话，佢觉得佢哋而家真系如履薄冰，因为佢哋对于患者嘅追踪并唔系真嘅奏效。世界卫生组织话，自二月份以嚟，伊波拉病毒已经喺整个西非致死1323人，并且继续肆虐塞拉利昂、基内亚、利比里亚同尼日利亚等国。在他们当中，既有塞拉利昂的伊波拉主治医生谢克·奥马尔汗，亦都有德孔蒂索耶的丈夫帕特里克。帕特里克拥有美国和利比亚双重国籍，病发的时候正是访问西非。
He got it from his sister, who also died from Ebola, weeks earlier, without them knowing that she had Ebola.
伊波拉死者家属德孔蒂索耶说，死者是被他的妹妹传染的。他的妹妹在几个星期之前亦都是死于伊波拉，当时还不能够确诊。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确认了他的死亡。 國務院發言人馬麗哈夫話
We've confirmed that a US citizen died in Nigeria after contracting the virus in Liberia. He had traveled to Nigeria while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馬麗哈夫話他們確認了一名美國公民在利比利亞被病毒感染並且死於尼日利亞，他在去尼日利亞之前已經感染了病毒。美國國務院至今尚未發布旅行警告，白宮說乘搭飛機仍然是安全的。而美國疾病防治控制中心說目前尚不足以引起恐慌。
The CDC has stated there's no significant risk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urrent Ebola outbreak.
國務院發言人馬麗克夫說疾病防治控制中心說美國在這次疫情之中尚無危險。奧巴馬總統正是接收關於疫情的簡報，發言人說白宮會如期在下個星期舉行美非領導人峰會。醫療專家預計這次疫情的控制難度將會很大。德州大學醫院部的伊波拉研究專家托馬斯·蓋斯伯特通過視頻轉述了他的觀點。
What's been extremely challenging about this particular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is that you have episodes of infection occurring simultaneously.
蓋斯伯特說這次疫情在整個西非這麼大的地理範圍之內同時爆發，對於他們來說是最具挑戰的部分，這令到他們的專業知識顯得十分單薄。一些世界主要領導人紛紛表示了他們對於局勢的密切關注，並且表達了對於病毒向全球蔓延的擔憂。塞拉利昂總統歐萊斯特巴伊科羅馬已經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以幫助處理疫情。在一次全國性講話之中，總統說政府正是對發現疫情的地區進行檢疫、限制公共集會、搜查確認病患，並且在機場採取新的程序等。這些措施會持續60-90日。他又說塞拉利昂正是面臨一場大仗，伊波拉是任何一個國家和組織都很難獨立承受的。總統宣布他會在星期五前往基內亞會見來自基內亞和利比利亞的領導人。有工作人員被疫情感染的美國和平協會和美國撒瑪利亞慈善基金會正是採取行動，他們正是從該地區暫時撤離他們的工作人員，直到疫情威脅完全解除。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西非爆發已知最嚴重的伊波拉病疫情之後，一些亞洲國家紛紛採取預防的措施。不過科學家認為疫情不是那麼可能會蔓延到全球其他的地方。下面請美國之音記者赫爾曼從曼谷發來的報導。
在亞洲航空的主要樞紐南韓的仁川國際機場，當局加強了對抵達乘客的檢疫。當局說所有乘客都由紅外相機記錄檢測是否發燒。南韓外交部發言人說這個是因為伊波拉非常令人擔心。他說
에볼라바이러스문제가크게 부각이되고있어서저희도우리정부도보건당국과함께관계에
남한外交部发言人话，南韩政府正同卫生部一起关注，并且谨慎决定是否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南韩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话，四月间就成立了伊波拉特别工作小组，准备应对南韩可能出现的疫情。他们还敦促国人不要前往发病的非洲地区。澳大利亚亦都提醒公民不要前往基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利亚。澳大利亚首席医疗官贝格利说，伊波拉传到澳洲的可能性很少，但所有边界保护部门都在警惕，检查坐飞机或者坐船抵达澳大利亚的乘客是否有伊波拉症状。设在曼谷的马希多尔牛津热带医药研究中心的尼可拉斯戴伊博士说，亚洲国家以前爆发禽流感或者猪流感时亦都曾加强检疫，但是这个并不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他说
It hasn't really, to my knowledge, been conclusively proven that it's an effective public health measure. It makes people feel happier that something's being done. But remember that people.
尼可拉斯·戴伊话，据佢所知，并冇完全证明呢个系一种有效嘅公共卫生措施。采取措施使人感到高兴，但系要记住，患者抵达时并不一定有症状。比如禽流感嘅患者，用红外相机检测发烧，并唔一定能够查出病毒感染者。伊波拉亦都系咁样。伊波拉嘅潜伏期为2-21天。喺呢个期间，患者可能唔会有任何嘅症状。香港卫生保护中心话，公立医院将开始报告同检测过去21日里面所有去过非洲3国嘅发烧病人。 虽然从西非到香港冇直飞班机，但系香港食品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担心，伊波拉病毒仍然有可能通过航班进入香港。高永文召集紧急会议，与专家讨论应急计划后提醒话，如果发生疑似病例，必须立即隔离。据香港报纸报道，玛嘉丽医院总共有59个隔离病房，到目前为止，香港只有一个病例引起恐慌。一名39岁的香港妇女最近到过肯尼亚，她呕吐和发烧后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的隔离病房，但香港医院当局说她的伊波拉病毒化验结果呈阴性，现已出院。新加坡卫生部敦促民众不要惊慌，他们认为伊波拉对新加坡的公共卫生威胁不大，因为新加坡与西非疫区的旅行连通性很低。曼谷郊区的苏曼拿普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年客流量超过3000万人次。泰国官员说，每个星期只有30到50名旅客据信来自目前有伊波拉疫情的国家，迄今尚未对入境旅客进行伊波拉病毒特别筛查，但泰国所有医院都接到命令，密切关注有任何相关症状的病人，特别是那些曾经到过疫区的人。一些航空公司暂时停止飞往受影响的地区，不过卫生当局说几乎不可能在乘坐飞机时被携带病毒者感染。专门研究热带病的戴伊博士解释说，伊波拉病毒只通过直接接触病人的血液、唾液和其他体液传染。他说
The reason why everyone's scared about this, and I think quite reasonably so, is that this is a particularly horrible disease. It's quite luckily quite difficult to transmit.
戴伊说，大众之所以害怕，而戴伊认为有理由害怕，因为这个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幸运的是，除非你和病人有实际身体接触，否则很难传染上，因此通过公共卫生措施以及临床隔离和检疫，应当能够阻止疫情爆发。今年3月以来，西非已经证实了1200多个伊波拉病例，据信这个是伊波拉病毒的一个新种类。这一次已经知道最严重的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近700人死亡。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曼谷报道。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任之时，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在他掌管中国司法公安期间，中国的所谓维稳的经费，即是用于维护政权的经费，超过了中国的军费。秘密逮捕、非法羁押在中国成为家常便饭。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在中共官方媒体发布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的消息传来之际，周永康已经在没有受到任何法律指控的情况下，长时间失去人身自由，成为中国众多被非法剥夺基本人权的人之一，同两年前的权势之日仿如隔世。中共新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张旗鼓地展开所谓的反腐运动，誓言既打老虎亦打苍蝇。中共当局在过去半年来打老虎，即整治所谓贪污高官的节奏明显加快。7月29日星期一北京时间傍晚时分，中国官方权威通讯机构新华社发布题为《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的一句话公告，证实了周永康成为被打的最大老虎的消息。新华社说，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他立案审查。而同时，在周永康被立案调查的消息发布之后，中共当局社会监控部门强化舆论监控管制，有中国政治问题评论人士立即受到地方公安部门警告，不得对境外媒体发表评论。而家仲未清楚中国当局对周永康案件如此敏感，是否因为佢系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或者因为佢系中共已故嘅领袖毛泽东整治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以嚟遭整治嘅级别最高嘅中共官员。喺纽约嘅中国政治评论家胡平注意到， 中共的喉舌新华社发布的有关周永康被立案调查的简短公告看来好有文章，因为没几年之前中共宣布整治中共广州市委前书记万庆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时候都是说他们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移交司法机关。胡平说中共当局现在只是说周永康违纪，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调查，他可能不会被移交司法，只是党内追究处理，甚至有可能只是开除中共党籍，但是不会送交司法审判。胡平说他先前说过中共上层在整肃周永康的问题上应该没有很大分歧，但是在整肃到什么程度上有很大分歧。习近平一派人希望打破先前的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另外一派就主张用比较远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或者不了了之，反正周永康早就退位，在十八大之前就失去实权。周永康的政治健康在一年多前就出现了危机，在去年十月初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随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之后，有关他因涉嫌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而被整肃的消息更在中国国内外不胫而走。但是截至目前，中共当局迟迟不公布周永康有什么问题，如今中共当局公布周永康被中共中央纪委立案调查的一句话公告，这个是中国网络评论家田其庄看来有点滑稽和落伍，外界通过互联网早就知道的事，何必还要搞到这么神秘。但是田其庄表示，公众亦可以理解中国当局为什么在周永康问题上这么为难。田其庄说，因为周永康的身份特殊，他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以前当局还未有动过常委，再者他又是中央政法委书记，这个是一个权力非常大的部门，在中国政治敏感时期，这个部门做了很多事，涉及很多人很多利益，涉及很多违法违规的问题，这些问题处理起来无论哪个当政都会觉得比较棘手，但是放在讲公平公正的法治国家，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违法就追究，不违法就恢复他的名誉，没必要将这一切搞到这么神秘。周永康被立案调查的正式消息发布之后，中国国内外的关注焦点转向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下一步要怎样处置周永康。在中国政治评论家胡平看来，要大力整肃周永康的习近平当局显然是面临一个进退失据的两难困境。首先是因为中共党内一派人要力保周永康以求自保，而这派人要保周永康亦有些令习近平不敢轻易忽视的理由。胡平说，如果将周永康移交司法，要不要公开审判，好像公审薄熙来一样，一旦审判要不要搞微博直播，要不要给周永康好像薄熙来一样有相对充分的答辩机会，而且给公众可以看见有薄熙来的先例在这里，而且薄熙来只是个委员，周永康就是常委，薄熙来当年不合作，周永康一家老小已经全部被关起来，恐怕更加不会配合。周永康掌握情况这么多，他如果是翻工大闹公堂扯出一些其他的事，当局就很难收拾。而反对大肆整肃周永康，反对将他送交司法审判的一派人会说，公审周永康会使中共太难堪，他们的这个理由令习近平很为难，亦使习近平显得很可笑。因为周永康的家人同党都被捕被判，他们凡事都是因为周永康，但是最后周永康本人没事，没有严重问题，这个就令到习近平高唱的打虎成为闹剧。他本来就是想通过选择性的反腐来进行权力斗争，打虎闹剧到此为止，无疑等于宣示他在权力斗争之中受阻。在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时事评论家田其庄就指出，中国当局在处理周永康案的时候所面临的来自中国公众的另一种压力。田其庄说，很多民众认为打击黑恶势力、打击违法行为一定要通过法治法律的途径，不要搞到神神秘秘。现在处理很多贪官，令大家固然觉得大快人心，但是处理的方式亦使很多人感到忧心。这个人今日还开会，散会就被控起来，被双规，这种做法违背法治国家、文明国家应该走的道路。田其庄表示，很多中国公众认为有效的打击贪污腐败必须靠制度和制度建设，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依靠法治。而目前这种领导说整边个就整边个的做法，只是治标不治本。
在这个问题上，田其庄这位中共党外人士与中共当局负责打击贪腐的总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所见略同。王岐山先前公开表示，他现在领导的打击贪腐运动只是治标，只是为了给治本赢得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调查人员连续第二日进入马航坠机地点，北韩拘押的美国公民接受采访，中国昆山工厂爆炸有60多人丧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国际调查人员在乌克兰冲突双方在马航坠机地点附近实现停火之后，星期六连续第二日前往坠机现场调查，大约70名的荷兰以及是澳大利亚的调查人员抵达现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危机通过电话。奥巴马说，美国仍然是对俄罗斯加紧支持乌克兰分裂分子深表关切。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并且同普京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不过奥巴马表示，美国所能做的是有限度。白宫方面表示，两国领导人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俄罗斯表示，普京在电话当中是对奥巴马表示，因为俄罗斯支持分裂分子而在这个的星期对俄罗斯实行的最新制裁，不单只是适得其反，还会严重破坏双边合作以及国际社会的稳定。两名被北韩拘押了3个月的美国公民表示，他们担心可能会在北韩受到审判，并且被判处长期监禁。马修托德米勒以及是杰弗里埃德华法奥尔星期五在平壤被允许接受美联社的采访，并且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两人说，他们目前健康状况良好，但是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帮助他们离开北韩。法奥尔说，他令到美国国务院和北韩人民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他因此而希望致歉，目前还是不清楚两人在什么情况之下获准接受采访。米勒和法奥尔今年四月以旅游身份是进入北韩，北韩当局还未公布两人可能受到哪一种的指控，但是法奥尔在一封信当中说，他曾经将一本圣经留在当地的一家俱乐部。北韩官方媒体报道说，米勒在抵达北韩之后撕毁了自己的签证，并且提出申请避难。中国官员表示，江苏昆山的一家工厂星期六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了6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有关官员表示，爆炸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的上午7:30左右发生，在一家台资的企业经营的汽车轮胎的抛光车间。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空气当中的粉尘遇到明火点燃而引起。当地的官员说，救援人员已经从车间里面的废墟当中找到45具的尸体，还有20人在后来在医院当中是死亡，很多伤者被严重烧伤。尼泊尔东北部暴雨造成了严重的塌方，至少有8人死亡，数十人失踪。有关官员说，塌方发生在星期六的凌晨，多所的住宅被水淹没或者是被埋在土石流下面，死亡人数还会增加。泥石流还是在桑科西河上形成一道土堤，结果加德满都东北大约60公里处出现了一个湖。尼泊尔当局担心土堤可能会崩溃，导致了下游的村庄被水冲走。尼泊尔已经宣布该个地区为洪水危机地带，并且命令军队用炸药疏通河道。美国七月份失业率达到是6.2%，比6月提高了0.1%。美国劳工部在星期五发表的报告说，美国经济增加了209,000个就业机会。这些数字令到经济学家感到吃惊，他们曾经预计美国失业率将会保持稳定。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美国7月失业率上升可能令到最近一些积极的经济报告有关。这些报告发表之后，一些心灰意冷的失业者重新开始找工。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表示，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大。他说，在过去的53个月的时间里面，美国企业增加了990万个工作岗位，这些是美国历史上私营企业提供就业机会最长的一段时间。美国政府专家只是将积极寻找工作的人计算为是正式失业人口。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夏隆帕克特就表示，失业率的变化并不大，整体的经济状况依然强劲。他担心的就是整体的就业人口比例低于应有的数字，太多的人已经失业长达27个星期甚至是更长。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970万的失业人口当中，有300多万人处于长期失业状态，整体失业人口比去年减少了170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北京正全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官员说中国有望在15年内完成货币国际化的目标，人民币将会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基础的货币。美国学者认为中国货币国际化的趋势凶猛，可望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成为国际标准货币之一，但是仍然无力撼动美元的支配地位。详情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任魏建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进展顺利，中国有可能在15至20年内使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指出，目前美国在国际市场趋于后退，导致当前去美元化的趋势日益高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须把握住国际金融中心的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得历史机遇，加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认为，只要判断准确、决策准确，人民币完全有可能从2015年开始至203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化的基础货币。中国官员的预测有点惊人，但是并非无依据。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货币国际化步伐在过去十年明显加快，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受到广泛的重视。英国连利达律师事务所亚洲资本市场主管安德鲁·迈尔科姆说，
Trade settlement using renminbi has also been developing at a really quite astonishing pace.Swift now reports that the renminbi.
迈尔科姆说，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发展速度惊人。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报告，人民币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超过欧元。去年人民币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国际贸易融资货币。今年人民币国际化速度更加是呈现爆炸性增长。中国央行、人民银行与世界多个国家达成人民币清算的相关协议，开启了人民币与英镑、韩元等货币的直接交易。目前中国周边28个国家已经普遍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巴利伊森格林认为，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地位的迅速提升是自然的市场行为，与美元地位下降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有直接关系。他说，
And it's attractive to foreign banks and firms.Insofar as they can get their hands on the
伊森格林说，这样做对外国银行和公司有吸引力，他们有接触这种货币的渠道，而且人民币具有不断升值的潜力，所以他认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这种局面推动这样的做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之一是加速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仅仅欧洲就已经出现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和卢森堡四大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目前法国和德国都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公司对华贸易以人民币进行结算。而同时，中国与加拿大政府正在就设立北美人民币交易中心举行会谈。汇丰银行上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用人民币结算的美国企业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17%。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40,000亿人民币的年度贸易额中，有大约18%用人民币结算。汇丰银行预计，明年这个比例将升至33%。即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势凶猛， 但是他能否好像一些中国官员和专家学者所预测的这样，在15或者20年内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国专家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艾斯华·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毫无疑问已经启动了它的国际化进程，但是近期内还无力撼动美元的支配地位。他说
So I think that's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in terms of the Chinese renminbi. Over the next 10 years,
普拉萨德说，他猜想在今后十年左右时间里面，人民币将非常接近于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但是他坚信，鉴于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所处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进一步有效发展所需要的时间，人民币将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侵蚀美元的支配地位，但是不可能取代美元。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森格林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具有支配性的国际货币，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是这个国家需要在全球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足够大的比例。第二，是这个国家需要在经济、政治和金融市场方面保持稳定。中国无疑符合这两个条件，但是伊森格林教授说，第三个条件中国还远远未有完成。他说
And number three is liquidity. To my mind, that's the hard one, building deep and liquid financial markets.
伊森格林说，第三个因素是流动性，即是资产货币的互动能力。在他看来，这个是最难实现的条件。建立深层面动态的金融市场需要时间，它需要构建基础设施，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完成了这个进程。学者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的程度尚不匹配。要想令人民币成为好像美元那样具有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北京是增加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加强金融产品开发、监管以及投资者行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货币的信心还有待于加强，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币影响的扩张可能主要反映在地区层面，尤其活跃在周边贸易伙伴和区域贸易的结算方面，成为一种有限的替代性国际货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初成为美国总统，当时美国的科学技术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很多人觉得美国社会并没有什么进步，他们要求在政治、工业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方面进行改革。罗斯福支持改革派的这些要求，他首先拿大企业开刀。而在这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继续为你介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20世纪初，美国一些富有的铁路公司老板决定将他们手中的铁路合并在一起，并建立一个托拉斯控制合并后的铁路。这个新公司将掌控美国西部所有铁路线，完全杜绝竞争的可能。罗斯福总统认为，这个新的铁路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律规定，企业不得干预州与州之间的商贸活动。罗斯福说，拒绝不妥协，一定要严格执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他要求美国最高法院解散这个铁路托拉斯。 罗斯福话：我哋并唔系要攻击呢啲大公司，我哋只系尽力消除大企业中邪恶嘅嘢。我哋对佢并冇敌意，但系我哋认为佢必须得到管束，咁样先至能够为公众利益服务。最高法院裁定铁路托拉斯违法，后来的几年中，其他的托拉斯亦迎来同样的命运，都被解散。这个被美国人民称为摧毁托拉斯行动，而罗斯福就被称为托拉斯摧毁者。罗斯福几次发表演讲，解释自己对大企业的态度，他所到之处都受到公众的热情支持。后来他对一个朋友说自己为什么这么受人民爱戴，他说我讲出他们的心里头脑里面所想但是就讲不出的话。而罗斯福对一宗煤矿业劳资危机的处理使他赢得了更多的公众支持。那次事件和美国历史上的很多事件一样，被总统出了一道考题，就是总统是否应该干预私营企业的事务。1902年春天，美国爆发了煤矿工人大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场所安全。煤矿主就拒绝和工人谈判，其中一个甚至出口侮辱矿工。这个煤矿主说工人的权益将得到保护和关照，但是做这件事的不应该是那些工人权益活动分子，而应该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睿智的上帝将管理美国财产利益的任务交给我们。这种利用宗教给自己面上贴金的讲法，使很多美国人支持罢工工人。几个月之后，罗斯福总统邀请煤矿主和工会领袖到华盛顿开会，他要求双方谨记他们的纠纷还涉及另外一个团体的利益，就是公众。罗斯福警告说罢工再次这样持续下去，美国人或者就要过一个无暖气的冬天。罗斯福说我开这个会并不是为了讨论你们各自的主张和立场，而是为了唤起你们的爱国心。工会领袖表示愿意给总统指派一个独立委员会来解决罢工事件，他们将接受这个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但是煤矿主拒绝这么做，一个煤矿主甚至警告说这种做法总统最好连提都不好提，因为总统干涉私营企业是违法的。这个激怒了罗斯福了，他事后说如果不是碍于总统的身份，我当时就会揸住他的颈将他掟出去窗外面。我们刚刚讲到1902年春天，美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罗斯福总统出面解决，他最终说服煤矿主和工会领导人进行妥协。煤矿主同意由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矿工的要求，而矿工亦同意在调查结束之前先返回工作岗位。几个月后调查报告出来了，这个委员会建议矿工接受比原先要求少一点的工资加幅，以换取工作环境的改善。劳资双方都接受了这个建议，罢工结束了。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很多人依然觉得罗斯福无权干涉私营企业，但是罗斯福就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我的工作就是确保人民能够公平竞争，无论是资本家或是工人，我要做的就是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不多不少，不偏不倚。罗斯福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他打算利用一切机会增强总统的权力。罗斯福是一个活跃爱出风头的人，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形容他：罗斯福永远是行动的中心，参加婚礼时 佢希望自己系新娘。参加葬礼时，佢希望自己系死去嘅嗰一个人。罗斯福嘅好多朋友认为佢系个大男童。一个朋友话：你必须记住，总统大概总系一个六岁嘅儿童。而另外一位朋友在罗斯福46岁生日的时候这样对他说，你的人生已经有了成功的开端，我们对你长大之后的前途寄予厚望。罗斯福很喜欢户外运动，他尤其喜欢美国的美丽。
听众朋友，你哋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由于机件故障嘅问题咧，下边咧我哋先讲下其他嘅有关嘅报道。咁首先咧，亦都系咧，再重温一下咧，系有关系美非高峰论坛重要议题嘅。咁喺非洲各国商业嘅领袖参观咗美国主要嘅一啲能源同埋交通嘅设施，希望从中咧系获得解决经济发展放慢嘅方法同埋商业嘅资源。呢个系为咗推动美国喺非洲嘅投资，亦都系为咗促进美国与非洲嘅经济同埋就业嘅增长。喺今年八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同好多嘅非洲领导人进行会晤，届时贸易同埋投资将会成为重要嘅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非洲各国的商业领袖在过去几年参观了美国的机场和一些能源设施，他们在这里寻求解决他们国家基础设施问题的方法，以及能够提供新技术以及融资的商业资源和投资。在高峰论坛举行之前，他们还会是参观很多的地方的，包括休斯顿的能源设施和芝加哥姆克尔国际机场。美国贸易与发展处处长扎克说，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能够加快非洲的经济增长，因为农民和其他的制造者能够更加容易地将产品运到市场。美国贸易与发展处的处长扎克他表示，运输成本高确实是阻碍了将产品成功推广到他们自己国家和非洲其他地区的市场。如果万事俱备，非洲市场将会繁荣起来。例如，据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位学者，自从2000年以来，非洲移动电话的数量从1500万部已经是激增到8亿部。彼得范表示，这种的增长是得益于非洲的自然资源和快速增长的人口。非洲的人口目前已经是达到10亿。他还说，非洲人口最终是会超过印度和中国，并且是由此是改变全球的市场。
大西洋理事会的彼得范说，非洲还很年轻，到本世纪中叶，非洲将会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因此那里将成为生产和就业所在地，成为潜在的市场。美国助理国务卿林达汤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这个亦都是为点解美国让美非的几百位的 CEO 共聚一堂，探讨在非洲投资的机遇。他说，他们希望这项事务性的活动结束的时候，各国的领导人和 CEO 能够就怎样积极推进在非洲投资的一些想法。一些的非洲国家是主要的石油和矿产生产国，他们的很多产品是出口到中国的。好啦，咁下边咧，我哋系请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咗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咁佢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Li Hua,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吃饭？我哪有心情吃饭啊？我都未想到这个作业怎么写，我们小组的组长肯定不放过我了。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不行，我发誓，写不出这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 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Oh, 我块面变咗蓝色，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你是说我坐了半天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地想？唉，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不要吵了，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不会理你的。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那就啱了，这个作业是美国历史课，我们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是其他组员都是美国人，他们的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很多了。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们组长很恶的，很难跟他沟通。还要我们明天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隻很紧的船？乔治华盛顿不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吗？难道他还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是这样。 To run a tight ship 就是指纪律严明的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 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士兵在寒冬作战，真是不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Hey, Larry, 这个又令我想起我们组长了，他对我们很严格的。
It real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没错，严格管理并不等于每天都向手下的人大吵大闹。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个人很犀利，但是说真的，他没什么威信的。我真的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不要再留在他的 tight ship 上面。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不行，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是说我已经很瘦，所以再怎么减都不会变得更瘦？哎呀，好了，我现在肥过在中国那时候很多啊。我要看实自己的嘴。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系食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就系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系唔成功。而另一个咧就系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就系指严格管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